全新的你和圣灵，安德烈·沃麦克。圣灵，第八章，得力的生命。我在八岁时重生了。那天早上，我们的牧师在教会里宣讲地狱的信息。虽然在我年幼的生命里，没有做很多可怕的坏事，我也意识到我已经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地狱是那些不接受耶稣为主和救赎主的人去的地方。这很让我担心，我就问我的父亲，他给我解释神的圣洁以及罪怎样把我与他分开。他也告诉我，因神的公义，我必须下到地狱。然后爸爸明确表示，耶稣来宽恕我的罪，并且替我承受刑罚。我记得当时我就在我的卧室内和我父亲一起祷告，接受了主。平安立刻涌入我的心里，我感到里面释放了。第二天到了学校，在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信了主的时候，我的朋友已注意到了我的变化。你怎么不一样了呢？他们问。当我告诉他们我重生了，他们马上就开始为我成了基督徒而取笑我。虽然这些同班同学可以发现我信主前后的不同，但是随后我在基督里的信心却是少得可怜。我小学最亲密的朋友从不知道我是一位基督徒，直到他最近在电视上看见我。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极其艰难的时刻，在他自己完全走到穷途末路时，开始寻求并接受了主。在分别30年后，我们第一次相见时，他十分吃惊地发现，原来在我们一起长大做朋友的这些年中，我一直是一位基督徒。我的信仰没有影响其他任何人的生命。我为我的父亲得医治一连祷告了6个月，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当我12岁时，他死了。虽然我不难克服那些使其他人屈服的诱惑，但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我生命中没有圣经中描述的信徒身上应有的神的能力。基本上对我来说，基督教只是在我里面的教条和信仰。然而在1968年3月23日，我接受了圣灵的洗，我里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神的认识一下子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程度。以后我花了许多年更新我的心思意念，才开始能对他人解释当时在我的灵里所领受的东西。因为我的魂、思想和我的行动上突然、彻底、显见的外在转变，我母亲以为我失去了理智。我强烈而突发的对神的热心，加上当时缺乏智慧，甚至使我被赶出一些教会。我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狂热分子。如果我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你永远不会听到我的名字。我仍会得救，幸存到天堂，却在这世上基本上没有任何永恒的影响。这种缺乏得胜和将神大能对外彰显的情形，并非是我所独有的。我读到很多人有同样的见证，甚至在圣经里。像鸽子一样，耶稣也是直到他受圣灵的洗后，才开始彰显神的大能。天使在他诞生时宣告他为主，但是在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他身上之前，那些代表基督的事工、讲道、医治、赶鬼并没有发生。耶稣受了洗， 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16-17。受圣灵的洗在基督生命中是从自然到超自然的转捩点。在被圣灵膏抹之后，耶稣立即开始他的事工，圣灵带领他进入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路加福音4:1-13，他得胜而归，并在自己家乡的犹太会堂勇敢地宣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路加福音4:18-19。从此耶稣开始做他受膏所要做的事。很多次主承认他完全依靠天父与圣灵，他借圣灵大能的流动来使天父的旨意成全。父、子和圣灵总是以完全合作的形式一起同工。作为这互相依存的三位一体神的一位，耶稣只等到圣灵降临以后，才会开始和才能够行神迹奇事。神从没有不依靠圣灵单独行事，因此迎接圣灵进入你的生命，是你要经历神所提供的得胜与丰盛所必不可少的。如果神的无罪的儿子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前必须受圣灵的洗，还有谁能认为不需要圣灵的洗就可以做一个有果效的基督徒？圣殿里的轰动。在受圣灵的洗之前，那些门徒都是些没有骨气、软弱无能的人。这些人已经跟随耶稣3.5年，看到他行的神迹，听到他的教导，并且与他日常生活在一起。他们表现出软弱、不成熟，属肉体极其争端。在耶稣被捕时，所有与他同在甚至可以为他而死的诺言全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抛弃了他，在恐惧中逃掉了。彼得在他保证不朽的忠诚之后，仅仅数小时就3次不认耶稣。当一个少女，也就是大祭司的使女和其他一些人相继问他，你是否是耶稣的门徒时，他自身的力量完全瓦解。他发咒起誓回答说，我根本不认得那人。当他意识到他所做的是什么的时候，彼得失声痛哭。他并不想否认基督，但是靠自身的力量他无力做到。马太福音26:69-75。后来彼得和其他门徒受了圣灵的洗。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2:1-2:4，他们立刻变成了强而有力的见证人，并且大胆地见证耶稣。仅第一天就有3000人得救受洗，使徒行传2:41。随后不久，彼得和约翰在圣殿前面治愈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并传讲福音，引发如此轰动，以致宗教领袖把他们投入监狱，使徒行传4:3。又有数千人相信了他们的信息， 因此那些宗教领袖审问彼得和约翰，以查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使徒行传四章五至七节。彼得勇敢地面对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使徒行传四章八至十一节。彼得向整个犹太人的领袖公开宣称，只相信亚伯拉罕的神并不足以得救。他清楚告诉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他们亲自杀死的那位，否则他们就会面对永恒的审判。彼得使他们无处可逃，或者接受耶稣，或者拒绝他。那些曾经使门徒们恐惧逃离的人，如今在他们在圣灵带领下的放胆直言面前退了下来。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至十四节。门徒们所行的神迹使宗教领袖哑口无言，圣灵的喜带来的是何等的不同啊！清楚的指示，我们的主在升天之前最后留给他的信徒所说的话，是有关圣灵的清楚的指示。如果你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做完，即将离开世上返回你在天上的父那里，并且正要把你的整个王国交给一小部分人，那么你对他们最后的话会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命令他的门徒在受圣灵的洗之前不要做任何事情。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使徒行传一章四至五节、八至九节。想想这对那些门徒有多难。耶稣已经传讲神的话，并且与以往任何人不同的在地上证明了他的能力。正是为此，宗教领袖让人杀了他，并且将他埋葬。按照他们自然的想法来说，耶稣仅仅是一个人。然而三天以后，他完全按照他预言的那样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所说的一切。不仅如此，耶稣在他复活后又用四十天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然后在他们面前升天到他的父那里。 这些门徒有惊人的好消息，值得在屋顶上大声宣告的好消息，但是耶稣命令他们暂时保守这个好消息。为什么？他们需要先受圣灵的洗。获得重生并且罪得赦免是非常美好，但你只有在被圣灵充满后才能成为有力的见证人。当圣灵降临时，你会活在得胜中，并且有能力做见证。圣灵使你能够更完全地经验你的得救，并有效与其他人分享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令人敬畏的大事。很多基督徒真诚地爱神，但是只用他们自己的能力来侍奉他，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圣灵的洗，这导致没有活力。他使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遗文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遗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哥林多后书3:6，当信徒凭他们自己肉体的知识和能力来服侍时，即使他们说的和做的都对，灵里也不能产生任何果效。今天在教会里如此缺乏活力，归因于信徒在服侍中没有依靠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自己通过带有圣灵能力的见证证明和彰显他的生命。如果你的话语和行动也带着圣灵的能力，这将为神的国度对其他人的生命产生积极的影响。圣灵就是可以帮助你经历神所应许的得胜和丰盛生命的那一位。如果耶稣和早期的信徒需要受圣灵的洗来过一个蛮有能力的基督徒生活，今天的你我也同样需要。